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有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的节目。我们接续着前一季的课程，将一般初级的学佛大众常会感到困惑的问题，把它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一般人呢，认为宇宙的创造者应该是谁？或者说，一般人常所说的四面佛又是指哪一位？目前呢，社会上有许多人流传说去泰国拜四面佛，向四面佛许愿呢，就可以心想事成，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还愿，否则呢，就会遭受到可怕的后果报应。这种说法经过电视的演艺人员与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成为现在社会上流传最夯的话题之一。这一尊俗称四面佛的神明，它位于曼谷市区最热闹的地点，也就是在这个伊拉湾爱侣湾酒店旁边，刚好就在 BTS地铁站旁，可以说每天都是门庭若市，日夜都是人声鼎沸，是外国人与泰国人自己必到之处。那么这一面四面佛究竟是指谁呢？其实他就是印度教中最高的创世主，就是大梵天王 Brahman。 这一位神明，他本身是初禅天的天主，在印度教中根本的经典，也就是四部的吠陀经当中，他代表了最高的神明。他的名号 Brahma 也代表了这个法界宇宙中的第一义谛，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代表一个众生或者一位神明。世间所有众生修行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与大梵天合而为一， 或者说要回归到大梵的境界，这叫做梵我一如。例如在最古老的离句吠陀经中说到，说这个大梵啊，又叫做人缘人，也就是人之本源，里面是这样子讲的。缘人 Brusa 他有一千个头，有一千只眼睛，有一千双脚，他从各个方面包围了大地，甚至还超出了十指之长。唯有缘人是现在这一切以及过去的和未来的，而且呢还是主宰者、不死者，超越了借由食物而生长的一切众生。他的伟大就是这样子。但是呢，猿人比这样子的叙述还要更强大。他的四分之一是一切我们所知存在的物体，而他的四分之三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不会死的那个部分，存在于天上。猿人的四分之三向上升华了，他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出现了，以此他向四方扩散出去，包含了一切，向着那一些以食物为食的众生们，以及那一些不以食物为生的山河大地。由此出生了天神王。在天神王上面呢，还有这个猿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超越了大地的前方与后方，因为他包含了一切。当天神们举行祭祀的时候，就以猿人为祭品而燃烧。春天是助燃的酥油，夏天是助烧的这个柴薪，秋天则是他的祭品。好，从以上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出，大梵在印度教吠陀思想当中，他已经不只是一位神明，一位最早最本源的神明，他同时代表了万物万法的内在根本，已经是现象界万法背后的第一义谛，所以它外显的形象可以千变万化。所谓的四面神、四面大梵天，只是它无数个形象之一罢了。大梵这个概念也不再只是一个相对之法，因为呢，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自己，因为他是第一义谛、第一因，所以有形无形的众法都由他出生。例如印度教吠陀经接下去说道，他们在草甸上举行祭祀，灌酒首先降生在这个猿人，天神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形祭祀，天神们、仙人们由这个献祭完备的祭祀聚集了酥油、乳酪，然后造出了那一些牲畜，空中的、森林的和村庄的牲畜，由这个献祭完备的祭祀产生了三部吠陀经：离句吠陀、娑摩吠陀与夜柔吠陀，由此呢产生了马，还有那一些双排牙齿的，由此产生了母牛，由此产生了山羊、绵羊。当他们分解猿人时，将它分成了多少块？它的嘴是什么？它的双臂是什么？它的两腿是什么？他的两足叫什么？婆罗门是他的嘴，两臂成为刹帝利， 他的两腿就是吠舍，从他的两足出生的首陀罗。月亮由他的心意产生，太阳由良言产生，嘴中出生了因陀罗和这个阿哲尼，也就是火大，由呼吸产生了风大，由起产生了虚空，由头出现了天顶，两足出生了地，耳出生了世界，就这样子造成了宇宙世界。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教中大梵就是造物主的特色，因为万物是他所造的，连构成万物的基本成分，也就是地大、水大、火大与风大，也是他所创造的。不止如此，2000多年来一直到今天，影响印度自身自重的种姓制度也是造因于此。因为呢，四种种姓的人们是因为他们的血缘是借由大梵的口、大梵的双手、大梵的双足上、大梵的双足下而出生的，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种姓制度。这一点在佛陀时代就已经被佛所破斥。佛说，一个众生的种姓不是由他出生的血缘而决定的，而应该是由他的行为与业而决定。但是呢，这个种姓制度影响太深了，即使是世尊住世的时候，僧团内的僧众们也常常会因为出生种姓的不同而彼此闹意见，不肯和合。在佛经中这种记录不少，所以不论是二圣的声闻戒或者是大圣的菩萨戒中，都详细的规定了不许以法师的种姓出生来抉择他的法义。例如梵网经菩萨戒中说道，若佛弟子出家未久，对于法义尚未有所真正的了解，却自视着自己聪明有智慧，或者呢认为自己的身份高贵而年长，或是认为自己出生于名门高贵的种姓，俗家呢有世间的大福德富饶财宝等等，以此而骄慢，不肯向有实修的法师请教经律的法义，那么就是违反戒律。这一段经文其实就代表了僧团的内部这一种因为出身种姓而分派系隔阂的事情是很常见的。在吠陀中有关这个大梵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说得十分清楚。简单的来说，印度教吠陀经认为没有大梵则众生也活不下去了。经中说道，起先出现了金胎，他生下来就是存在的这个世间的唯一的主人，他支持了大地和天，我们应向什么天献祭品呢？他是精神的赐予者，力量的赐予者，一切听从他的命令，天神们也是听他的命令。他的影子是不死的，他的影子也是死的，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呢？他以雄伟力量成为一切，他是行动的唯一的王， 主宰着有两只脚的和有四只脚的众生。我们应该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因为他雄伟的力量而有这一些雪山、河、海都是他的，四面八方都是他的，那是他的双臂。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由于他，天才能高强，地才能坚定；由于他，宇宙能支撑；由于他，天穹才能稳固。他在空中，使得大气能够流动。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呼喊的两军对垒求支持，心中颤抖着对他望去，那里照耀着升起的太阳。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洪水那时来到世界，支持着胚胎出生了火大。由此，众天神的唯一精灵出现了。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他以雄伟的力量观察水，水因此持有能力，能产生祭祀。他是众天神之上的唯一天神。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愿他莫伤害我们。那位地的产生者，或者那位天的产生者，是真实正法者，那闪烁发光的洪水之产生者。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呢？神主啊，除你以外没有环抱这一切的，愿我们向你献祭的欲望实现。那么这个大梵的能力既然如此的重要与雄伟，大梵本身又是怎样的升起这个世界呢？大梵自己的本性又是如何的呢？经中说道，那时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既没有空中，也没有外面的天。什么东西转动着？在什么地方？在谁的支持下？是不是有浓厚深沉的水？那时没有死，没有不死，没有业咒的标志，以自己的力量无风而能呼吸。这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起先黑暗，有黑暗掩藏，那全是没有标志的水。一切全身却由虚空掩盖，那一个以炙热的力量而产生，起先爱欲出现于其上，那是心意的第一个水种。智者们在心中以智慧探索，在无中发现了有之联系，他们的准绳伸展了过去，是在下面呢，还是在上面？有一些持水种者，有一些具力量者，智力在下方，动力在上方。说到这一边，可能各位听得一头雾水，不仅各位莫名其妙，最后连《吠陀经》的作者也留下最后这一段话。谁真正知道？这里有谁宣告过了这世界从哪里生出来？这创造是从哪里来的？天神们是在他的创造以后。那么谁知道它是从哪里出现的呢？ 这创造是从哪里出现的，或是被造出来的，或者不是。他的看管者在最高的天上，他才能知道，或者连他也不知。听完了印度教中《吠陀经》对于大梵的解释，大家应该对于大梵的这个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古印度的宗教哲学中，它代表了双重意义。在佛法中呢，世尊更加清楚了阐述了大梵的意思，修正了传统《吠陀经》中的误解。第一个是现实法界中的大梵天，他是在禅定的修习上降服了欲界之爱着，离开了欲界的贪嗔，具足了往生色界的福德之后，发起了出禅，所以他离开了欲界，投身到色界出禅天。出禅天的总天主就是大梵天，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四面天神，或者所谓的四面佛。这是现实三界中的意义。另一层含义，大梵则是众生之根，万法的起源，也就是离开了相对待之法，绝对独存清净无染的第一义谛。这是他在理论上的定义。即使是在佛世的时候，许多的出家弟子仍然以大梵这个名字来代表他们对佛陀最恭敬的称呼。例如大迦旃延尊者就常常以大梵，或者是祖父，也就是大梵的另一个名字，来赞佛，来当作对佛的敬称。在佛法中，佛又是怎样解释大梵的呢？众生所居住的地方可分为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与无色界。首先说欲界，从人间向上共有六天，也就是四天王天、忉利天、阎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以及摩天。人间的众生如果持守五戒，广行十善，又能清净一心，则依其的他的修行以及他的福德，未来往生以后可以往上到这样子的欲界六天。譬如说四天王天和忉利天，他们分别位于须弥山的山腰和山顶，主要呢是我们凭借着行十善业，也就是身口意的善心与善业，而能往生到那个地方。再向上阎摩天以上，那就不在须弥山上咯，他们是住在虚空之中，由风轮所持，也就是除了十善业的福德以外，意业的福德还加修了禅定的心一净性。再向上则是斗率陀天，这个地方虽然是在六欲天之中，但是呢即将下生到人间一生补处的妙觉菩萨就住在这儿。譬如说现在弥勒菩萨就住在斗率陀天兜率内院中在说法，等待时间到了就要下降到人间示现成佛。可能同修会觉得奇怪，那为什么弥勒菩萨不住在高一点的或者下面一点的天界呢？ 为什么诸尊妙觉菩萨成佛前都要先住在斗率陀天呢？那么这个原因，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到下一次上课再为各位介绍。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佛藏经佛教正觉同修会供应。佛藏经云：舍利佛，恶魔于今由上引身左柱条达破我法身，如来大自现在事故，彼魔不能成其大恶，当来之事恶魔变作沙门行，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正修佛法之道场，遇大量索取者，请正式发函并盖用官房来函索取。